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《搜神记怪谈故事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，与诸君共赏。
这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，太阳将一切都照得亮堂堂的，却丝毫不灼热。爽快的小风一阵阵吹在人身上，让人倍感精神。可他们只感觉到了阳光的灼眼和彻骨的寒冷，小风一吹他们就一哆嗦，好像一排串在一起待宰的鹌鹑。他们虽然不算是皇亲国戚，但也不是普通老百姓，这些人都是学过几年诗书的，有的是教书先生，有的还出国去进学习了几年，论辩才论文化都是扶南国的栋梁之才。栋梁们面前是一口巨大的釜，里面装满了清水，柴火在釜下噼啪作响，而煮沸的水咕嘟咕嘟地与柴火一唱一和，像是在比拼谁的声音更恐怖。可他们觉得什么声音都不如范巡的声音恐怖。扶南国王范巡本该是个领兵的将军，可他愣是靠着心狠手辣篡位称王，成了这里的君主。别人往往血腥夺权后就会怀柔收敛，可范巡偏不，他就是这样有始有终，百年如一日地把杀人当成业余爱好，甚至是艺术创造。他杀人的花样层出不穷，有一次他找了一座山，养了一山的老虎，再把人扔进山里，老虎要是不吃他，他就放人，要是吃了，就怨这个人人品不行。他还找了个大水池，养了十头鳄鱼，同样也是把人扔下去，他就爱听那一个响儿。而今天这一串被绑起来的栋梁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新花样。范巡叫人烧起沸水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这帮倒霉蛋，接着他缓缓走到府边，从自己的手指上取下一枚光滑灿烂的金戒指，随手往沸水里面一丢，做作地拖长声音说道：
哎呀，金戒指掉进去了，我最喜欢的金戒指呀。
他斜着那双三角眼将栋梁们看了个遍，笑道：
我好像听人说，很多人在背地里面骂我，说我是个虎恶大王，比虎更毒，比恶更狠。里面骂得最来劲儿的就是一帮读书人，据说呀，为了骂我，他们还写出了不少的文章呢。所以呀，我就把你们给请来了。好了，你们谁来当面说一说，我是怎么个虎恶法呀？
他话音刚落，现场悄无声息，就连一旁的士兵都不敢大声喘气儿。等了许久，栋梁们中才有一个人挺起腰板，大声痛斥道：
你残暴无度，你虐杀百姓，你是个暴君。
半盏茶的功夫过后，范巡擦着手上的血，指着少了一人的栋梁天团继续慢悠悠地问道：
还有谁吗？谁来说一说呀？
这一次有人跪下了：
大王，我没有说你一句坏话呀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一定会四处歌颂您的功德的呀。
又是半盏茶后，范巡活动了一下砍骨头砍得酸软的手腕，叹息说道：
哎，你当我傻呀？没说过坏话的话怎么会站在这里呢？我既然抓了你，你就铁定说过我的坏话，否则我这不就抓错了吗？
栋梁们服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事到如今谁作谁就死，于是大家连眼睫毛都不敢动一下，站在原地比拼谁更像一截木头。范巡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指着沸水说道：
行了，你们就伸手替我把那个戒指从水里面捞出来吧。
他的手指来来回回的摆动，指到谁谁就吓得一哆嗦，最终他的手指指向了一个斯斯文文的年轻人：
就你吧，你先来捞一个呗。
年轻人两股战战，一步一回头地挪到府边，用慢到几乎停滞的动作开始伸手，他的手尽量高高的举起，仿佛离水面远一些就能避免厄运的发生一样。 范勋不耐烦地走上去，一把抓住年轻人的手就往水里面按。且慢！人群中举起了一只瘦弱苍白的手，范勋暂停了动作，饶有兴致地顺着那只手望到了举手之人的脸。那是一张漂亮的少年面孔，比范勋抓着的年轻人还要小上几岁，苍白的脸上稚气未脱，却是带着说不出的皎洁。
我有办法让大王得到百姓的崇拜，大王将会成为老百姓的神明，人人都会拜伏在大王脚下的，到时大王想杀谁就杀谁，大家不仅毫无怨言，还会帮着大王拖把那个死人的。
少年像是怕范寻突然杀他似的，一口气说完了才停下来喘气。范寻的眼睛越睁越大，脸上浮起了一阵兴奋的红晕，放开了年轻人的手，快步走上去，捏住这少年瘦弱的肩膀，大声说道：
什么办法？你赶紧说呀，
你不说你就去捞戒指。
哦不，你就去当那个戒指，我叫大家来捞你。
少年不急着回答，一直等范寻笑完之后才答道：
大王，杀罪人和杀百姓对您而言有何区别？
有何区别？不都是杀人吗？他们不都是会哭吗？没有区别，我都想杀。
那么草民建议您这段时间专门杀有罪之人，您可以把他们扔进虎山，扔进恶池，随你怎么处理，剩下的就由草民来办吧，保管不出十日，您就会成为扶南的神的。
好好好啊，你要怎么做？
范寻兴奋极了，可少年却是笑道：
这您就不要多问了，不过还是请您先放了我们这些人吧，要想达到目的还需要这些人的帮忙呢。
范寻有些不信，但是这些人对他来说无足轻重，他只要有人杀就足够开心了。谁知道没过几天，他就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信徒，那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年妇人，他跪在范寻脚边亲吻着他的脚趾，激动地哭晕在当场，然后被范寻扔进了鳄鱼池。但妇人的死亡没有吓退汹涌而来的信徒，十天过后，人人都在赞美着范寻的公正与智慧，将他杀人的做法说成神迹，将他篡位的事迹编织成英雄歌谣传唱，带着哭腔的歌声甚至穿过重重门墙传到了范寻耳边。范寻是个杀人魔，但他也是个人呐，他也吃歌功颂德这一套啊。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叫人把那少年请了进来，赐以美酒佳肴，和颜悦色地问他：
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少年毫不避讳笑道：
一开始我们散布消息说您所杀的其实都是有罪之人，从不杀无罪之人，很多人不相信，可是您近期杀的那些人确实都是罪人啊，一部分人就恍然大悟了，他们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加聪明，觉得自己才是掌握了真理的那部分人，所以呢反倒为您说话。不过呢，还是有很多人目睹了您之前杀死百姓的景象，仍然坚信您是一个暴君。
那你是怎么让他们相信的？
范寻更加好奇了。
我们编了一个故事。
少年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发。
我们说当时我们之中有罪人，所以您就让大家挨个将手伸进沸水里面，有罪的两个人啊都被水烫伤了，剩下的无辜者们，也就是我们，将手伸进沸水里面却是毫发无伤，就像是伸进了春天的清泉里面一样舒适。我们当时才知道，原来呀，您是有法术的，您在虎山养的那都是神兽，名叫大灵，您在水中养的鳄鱼也都是蛟龙化成的，除沸水的釜是神奇的法器，这些神兽法器都能探知人的罪过，所以无辜者无论进虎山还是进池塘亦或是进沸水都能够毫发无损的。范寻被这一顿胡说逗的是哈哈大笑，笑到最后声音居然激动的有些颤抖，他大声说道：
所以他们信了，他们觉得我是神，我洞察一切罪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
本来还有一点点怀疑的，后来我们找到了当年进虎山没有死的人，证明老虎确实是没吃那个无辜的人，大家就完全信了。
少年害羞地低下头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邀功。
我记得有段时间我是天天喂啊，老虎都撑得不想吃人了。
范寻笑着，可是眼神却是越来越冷， 冷到极致，他的笑声停止，死死地盯着少年。那么我现在就算是杀了你，也没有人会说我不对吧？少年面不改色，仍旧稚嫩而羞涩地低头笑道，
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
你才这么小，就这么会操控人心，以后绝不会是个平凡之人。你说我留着你，不是个祸患吗？
少年蓦地抬起头，对上范寻那双三角眼。
可您不能杀我。
怎么不能？我不是神吗？
少年笑了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。
您是绝对不会错误的神，而我已经将手放进沸水，通过了您的考验。我是您亲口认下的无辜者，神是不会杀无辜者的，不是吗？
你什么时候将手放进？
我没有放进去过。但是，
少年摇了摇头。
如果我没放进去，那么我们这一批经过考验的无辜者都是假的，您的法器、神兽、洞悉一切的神力自然也都是假的啦。
少年放下手中的酒杯，站起身来向范寻拜了一拜。
大王啊，您若是人，那大家只会在背后骂您，因为您就算是天天杀人，大家也总会心存侥幸，觉得下一个不是自己。可您若是被摆上了高高的神龛，等到信仰破灭之时，人人都会感到彻骨的绝望，到时的怨愤便不是咒骂那么简单了。您说如果大家都发现您是个骗子，是个丑陋的暴君，那么百姓会不会造反呢？士兵会不会倒戈？您华美的宫殿最终会不会变成一片废墟呢？
他一边笑着，一边迈着轻盈的步伐往外走。范寻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，疯狂的潮红褪去，只剩下一片灰白。他忽然大吼道，
你在威胁我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少年一边走一边柔声答道，
我叫竹沾檀，我是您忠实的臣子，是您的信徒，是您的传道者，也是您的毁灭者。
他的人已经走出了门，只剩下声音轻飘飘地传进来，
我的神明啊，击碎神龛的那一天不远了。